好，弟兄姐妹平安。今天很开心，也有很多新的朋友，尤其是 Cranfield 大学的几位博士生们与我们在一起，欢迎你们。那我不知道，我们在座的有弟兄姐妹有没有参加过我们国语的查经？我们在去年的时候呢，有几次实体的查经。那在去年大概在十月份的时候，我们有一次实体查经是在那个 Christchurch。我记得当时我们就讨论了一个问题，叫做"你怎么样更好的孝敬你的父母"。那当时呢，弟兄姐妹大家都分享得非常好。那我记得有一位弟兄的姐姐，刚好那一次她从国内过来探亲，所以她也就参加我们的分享。那轮到她分享的时候呢，她就说，因为她长期呢一个人，国内呢在父母身边的就她一个子女，她长期要陪伴她的父母亲，住院呐、开刀啊，陪伴他们，所以她其实已经很身疲力竭了。如果在这个时候让他来分享如何更好的孝敬父母，他很坦诚地就说："他说我觉得非常有挑战。"所以今天是母亲节，我们每一个人心里面都在赞颂、感恩我们的母亲的时候，那我就在想，是不是我们也要来到主的面前来寻求引导和帮助，来思考一下。怎么样才是真正的孝敬父母？特别是在我们的父母年纪老迈、疾病缠身，越来越依赖子女，而我们又很难陪伴在他们身边的时候，或者呢，是在过去的成长过程中，因着一些痛苦的一些经历，影响到我们与父母的关系。再或许，我们的父母亲可能已经永远地离开了我们，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怎么样去遵守神的诫命，去孝敬父母呢？我盼望今天的信息能够给大家带来一些思考和启发。我们现在一起来做一个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地上的父母，今天是母亲节。在这一个特别的纪念日里，让我们一起来重温你的律法，体会你的心意。求你赐给我们智慧和领悟力，知道怎样才能扮演好你所赋予我们的在家庭中的角色，真正的顺服你赐给我们地上的权柄，以至于我们可以得到你的应许，过一个蒙福的人生。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好，那我们来看以弗所书的这段经文。这段经文的出现在以弗所书和哥罗西书里面都有，我们国语团契也都查考过，也都讨论过。那这一段经文，保罗为什么在这两部书里面都重点的提到了要孝敬父母呢？因为这是保罗他在告诫信徒啊，既然我们信了耶稣，我们信耶稣的人在基督里都是新造的人，既然是新造的人，我们就要有新人的样式来与这个身份相配。那怎样检验一个人是否有新人的样式呢？我记得我曾经听到过一位牧者说，检验一个人怎么样在教会里是比较容易的，因为我们在教会里聚会，每周也就这么两三个小时的时间，然后最多呢是查经在一起，所以呢教会是看不出一个人，大家都很客气。那在工作场合呢，在学校啊、大学里呀、在你的单位里面，可能会稍微难一点，因为也要有人际关系的相处。那么最难的地方在哪里呢？那就是在家里。所以保罗着重强调基督徒的家庭生活。所以在以弗所书第五章，保罗就提到了丈夫和妻子相互的关系。那这个经文呢，是第六章的一开始，保罗就语重心长地说，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 那我们来看哈，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保罗这句话是选自于这个圣经里面出埃及记和生命记里的神的十大诫命。那这哪十大诫命呢？大概就是这么十个诫命。好，除了上帝以外，不可有别的神，不可拜偶像，不可妄称上帝的名，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然后接下来就是这个第五条，当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地上得以长久。那接下来呢，有不可不可不可啊，都是不可。那我们看，大家稍微看一下就知道哈，一到四是讲人与神的关系，到了第五条诫命是父母与儿女的关系，从第六到十讲的都是人与人的关系。那前四诫呢，就包含了我们每一个人对神的责任，后面六诫是我们对人的责任。所以可以看到孝敬父母这层关系啊，是从人与神的关系过渡到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一个必经的点，那是人与人关系的第一位。而且这是神，你看这所有的十大诫命只有这一条，神是给应许的，所以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神通过这一条诫命把养育儿女的权柄就赐给了父母，并且让儿女孝敬父母。也正因为如此，不论是旧约新约都屡屡出现神要人孝敬父母的经文。这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就是告诉我们，孝敬父母是神所定的权柄秩序。也就是说，我们为什么要孝敬父母？因为这是神的命令，神制定的权柄。那我们再来看看什么是孝敬哈。那孝敬的英文是 honor， 我查了一下英文的字典，这个 honor 它解释的就是 high respect， great esteem， esteem， 这个就是再翻译成中文就是极大的敬意，极大的尊重，荣耀，体面，敬重。那在这里哈，那英文的那个，你看这个，我们刚才看这个经文，你看 children obey your parents in the Lord， 就是听从， obey 是听从。那 honor 跟 obey 有什么不同呢？那在主里面我们可以 obey 听从父母，但是我们弟兄姐妹有很多的父母亲都不是基督徒，那他们当他们有一些不合理建议的时候，那我们还能 obey 吗？对吧？这是很多人都在问到的一个问题。当然我们不能 obey， 但是我们可以继续的 honor 他们，这个就是 obey 跟 honor 的区别。所以从定义当中我们就能看到， honor 其实呢多指的是对人的态度，以及被 honor 的那个人的感受，就是我们 honor 父母，我们就要让他们感觉到他们被尊敬，他们有体面，他们被敬重，他们有荣耀，这个是真正的 honor 的那个意思。所以啊，圣经学者用一个特别的词来表示儿女对父母的孝敬，那就是尊荣。我非常喜欢这个词，就是说我们要尊荣父母亲。那我们在小的时候，一般来说小的时候我们都听父母话哈，因为我们也没有什么世界观啊什么观的。但是当我们长大成熟变得独立，有了自己的价值观之后，特别是在信了主之后呢，我们会发现我们对父母的认知是在不断的变化的。有的时候我们觉得他们做的事是不对的。那去年的几个月之前，也是去年了，我曾经利用一个参加小羊妈妈组的一个团契，我就趁着那个功夫呢，对小羊的妈妈们做了一个采访。我非常感谢他们，每一个小羊妈妈，大概那天有六七个七八个小羊妈妈都在哈，每一个妈妈们都很坦诚地回答了我的问题。那我问他们的第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你认为 你的母亲完美吗？好，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我们都可以想一想，你们想一想，不管你们的母亲现在是在哪里哈，都想一想，你觉得她完美吗？她如果她不完美，她不完美在什么地方？那这些小羊妈妈们，她们被采访之后，结果是什么呢？没有人说他们的母亲是完美。那不完美呢，就体现在这几个方面。我想这可能只是包括他们这个年龄群的妈妈们对自己母亲的理解，那我们其他人可能也有自己心里面的理解哈。比如说互动少，唠叨，有的呢就失去了自我，有的脾气暴躁，还有的在过去关系中有很大的伤害。但是呢，也有一位小羊妈妈就说啊，发现就是信了主之后啊，特别是母亲信了主之后，哎，他们的关系就有改变了。好，那第二个问题是，你认为你自己是一个完美的妈妈吗？结果呢，也没有人认为他们是完美的妈妈。那为什么呢？这是给出了这个原因。啊，有的是工作忙，有的是自己也唠叨，感觉就变成了像自己的母亲一样，有的也是情绪不稳定发脾气。那还有一位妈妈就是说，从她生下来到她高中上高中之后之前，她跟她妈妈在一起其实都不到，在一起生活都不到两年的时间，而且这两年的时间不是打就是骂。所以在他的这个经历当中，他是没有做母亲的概念的，所以呢，他也只能现在开始去学习，只能开始学习做一个母亲。还有呢，就觉得自己童年的时候从母亲那里缺失了很多东西，那我现在开始我就要好好做，把从母亲那里的缺失给他补回来。那么这个就是对小羊妈妈的一个采访。那大家，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对比哈，这样看一下，对比之后我们看到什么呢？就是说，如果我们现在没有想，没有去想这些的话，我们可能我们的生活会一代一代的重复下去。就像我们的妈妈对我们脾气很暴躁，很辛苦，那其实我们在养育儿女的时候，我们也不知不觉在发脾气，也是很辛苦。就如果我们不去认识到的话，这会一代一代的重复下去。我们自己也在不知不觉的重复扮演这个角色。那在我们的教会当中，我是知道我们有一些基督徒家庭是好几代的，可能是比如说是台湾像市民的家庭，还有我不清楚是哪些家庭，还有我们这边有台湾来的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几代的基督徒。我发现几代基督徒家庭的家庭关系都很和睦。我记得很清楚哈，那个市民弟兄曾经他从英国飞到了台湾，他是瞒着他的父母，然后弟弟呢在家里弄一个 party 让请爸爸妈妈过来，然后呢这个黄爸爸就带着一大家人十几个人坐在圆桌前面祷告，闭着眼睛祷告，祷告完了眼一睁，阿们，眼一睁一看，哇，市民弟兄坐在他的面前，就我就看到那个黄爸爸那个捂着嘴巴那个惊讶的样子啊，就是看到那个场面非常的温馨，我非常的渴慕，哎，我们的家要像这样多好啊。但是呢，因为在中国大陆的话，好像这样的家庭，那个我想起来，义泽的家也是，基督徒家庭，可能你们家也有很多温馨的画面哈。反正我是很羡慕这样的家庭，但是呢，我们这里大部分的弟兄姐妹都是第一代基督徒，那这就给我们提出了一个挑战：作为一个在家庭中受到过伤害的子女，我们怎么样去履行神的诫命，特别是我们信了主，我们怎么样去做呢？那我很感恩，因为上次采访了小羊妈妈组，那我今天呢，我就想请小羊妈妈组的一个代表 Becca 姐妹来给大家分享一下她的 story。 好，那请 Becca 姐妹。
我今天在这里做见证，不是说我爸妈有多不好，而是说，我们都是罪人，然后在这个罪人相处的这个过程中间，彼此都带来很多的伤害。然后呢，主要是从我个人的感受来讲，我在这讲可能会讲很多我爸妈如何伤害我。如果是他们来这讲，他可能会觉得，我作为一个女儿，然后给他们带来很多的伤害。就是想告诉大家，不是我爸妈多么不好，而是重点是在讲，神在我们这个关系中间，怎么样去帮助我，恢复和我父母的这样的一个关系。就是我小的时候是很听父母话的这种，然后觉得我爸妈他们，说的他们做的都是对的，就好像是大家我们都不信主，那时候就好像大家都生活在黑暗里面，然后并没有觉得这些东西是不好的，是黑暗的。等到我上了大学工作，然后认识的人更多了，阅历也多了，又信主了，这个时候就觉得自己好像是从黑暗中向光明这个方向在走，然后走的过程中间就发现自己其实身上有很多的黑暗，然后也发现这些黑暗是来自于我父母那边的。然后这个时候我就想要去改变自己，就想要脱离这些黑暗，想要成为自己想要的光明的那种样子。我就去学了那个心理学，后面有了孩子之后，我就学那个也是很多主内的育儿书籍，他就教，我就想着自己要学一个，怎么样能够用光明的方法去教育自己孩子的这样的一个母亲。在学心理学和育儿的这个过程中间，我觉得自己很得安慰，就是给我还是很有帮助的。然后我也用这些方法来分析我自己的原生家庭。我爸爸呢属于遇到事情之后他就会先发脾气，先指责对方的问题，然后最后可能再去想这个事情该怎么去解决，怎么去做。然后我妈妈呢，就是她喜欢唠叨，而且是特别擅长内疚式教育，这个在大陆也是挺普遍的，就会让孩子觉得是因为我的错，然后怎么样怎么样。然后第三呢，就是我父母会觉得孩子是自己的一部分，就是自己在孩子身上是有决定权呀，或者怎么样会干涉孩子，他觉得是理所应当的。然后第四个呢，就是道德绑架，因为我在原生家庭里面感觉不到温馨和爱，然后我自然的就不太想多联系多回家这样子，然后他就会觉得你这样做是不孝顺，就是你还应该主动的要来关心我，要爱我，对，会有这样的要求。然后第五个就是不讲道理，这点的时候就是在我青少年期给我很大的压力，就是我爸爸那会儿是查出来身体不太好，然后我妈就会说，你爸要是说你们几句，你们就不要还嘴，你就忍着。然后我觉得太不讲道理了，就是很不成逻辑。然后我就分析他们上面的行为，也去想他们为什么这么做，就是他们背后的原因是什么。我能够理解他们有这样的做法，我也猜测他们是从他们的父母也是这样对他们的，就是一代一代原生家庭这样传下来的。但是呢，我不愿意接受他们继续的在用这些方法在对待我，然后我就跟他去沟通，就说我们以后应该怎么样去相处。但是沟通之后是没有效果的，就是一开始他会觉得不认同我，后面是实在没有办法就说那你觉得你说的也对，但是实际上做的时候他又是用以前的方法来对待我。这个时候我就想到圣经上有句话，就说神给了父母权柄去教管自己的孩子，但是并没有给孩子权柄去引导父母。我就觉得这个神定的这个就是对的，就是我怎么说我父母都是不会有改变的。然后就是这样子持续的 就是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就好像是 我在努力的向光明这边走，然后我爸妈就会用黑暗来包裹着我，然后我就很痛苦。嗯，我也试图跟他们沟通嘛，我想拉着他们一起往光明走，但是这样行不通感觉。后面我就发现我跟我爸妈联系少的时候，我整个人就是好像更光明了一点，如果跟他联系多了，我好像就是我整个人的状态就是自己就是那种黑暗的，所以呢我就联系越来越少。然后他们就很生气，就是他越生气我就联系越少。然后我也在网上查到了有跟我类似的这种案例，其中有一个人说的给我印象特别深，他说世界这么大还不够你去逃离你父母的吗？我还是挺认同的。然后就这样子持续着，关系最恶化的时候是2022年，我们就吵得特别凶，然后我爸妈就恐吓威胁打电话一直骂我，然后那段时间我就状态很不好，然后晚上也做梦，我做梦的时候就是梦里面梦到我父母，我就会被吓醒的那种，我就从来没有想到过父母在我的生命中会是这样的一种状态。然后我联系了律师，我想着律师是不是可以出一个律师函，然后告诉他们你这样的恐吓和威胁是违法的。然后那个弟兄就是那个律师，他是一个弟兄，他就跟我讲，他说你这种情况在国内是律师是不会接这样的案子的，就是法院是不会接这样的案子的，他说在国外的话是可以的，但是国内是不接的。然后他就从那个信仰的角度来开导我，但是我就是一直接受不了我爸妈他们能对我说这么恶毒的话。然后最后我们就断绝关系了。然后我自己也觉得在这个过程中间也很受伤，也从这个惊吓里面缓了很久。我知道十诫里面有说要孝敬父母，然后但是自己很为难，就我也跟神祷告，我就说神呐，我也知道应该要孝敬父母，但是你看我爸妈他们做的实在是不好，他们做的很多不对，很多伤害在里面，他们也不认识你，然后他们也不会用圣经的方法，用对的方法来对待我。然后他们一直在破坏我的生命，并没有建造我的生命，所以我就祷告的时候我就这样说，然后我就跟神说，我说就是我跟我爸妈断绝关系是比较好的，就是断绝了关系之后我就更容易学习耶稣的这种光明，然后这种爱，这种忍耐，就是这些好的东西，有智慧的东西。如果我一直跟我父母纠缠着，我就感觉一直走不出来，一直在黑暗里面。然后我就虽然这样祷告，就是我是想要尽力的说服我自己，神也能够认可我这种状态，这种跟我父母断绝关系的这种状态。但实际上圣灵就会一直提醒我，就说要孝敬父母。转折点呢就是在去年12月，然后我就特别想读圣经来坚固我自己的信仰，然后在圣经里面有一些经文就是反复的出现，就是很提醒我，就是讲爱的，说神就是爱，住在爱里面的就是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神说没有爱的就是不认识神的，因为神就是爱。然后当我读这些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应该要去联系我的父母，我应该要去爱我的父母，因为我爱神的话我就应该去爱他们，也爱我的父母。但是另外一方面我又很害怕跟我父母再重新联系之后，他们就会再 我会再受伤害，我会再回到那个黑暗的那个状态中间去。然后就好像保罗说的，生命中会有两个律在交战，然后就是反反复复很纠结。后面陈雷姐就也来跟进她去年做的这个采访，然后我老公也说那个过年了，说你要不要跟你爸妈联系一下。然后最后在那个大年初九那天，我就跟我爸妈联系了， 就是联系的时候我妈也哭了，然后我爸就在旁边看着。其实我知道就是他们也在想着我，然后我心里面也会一直想着他们，就是但是在这个过程中间我们都是罪人，彼此带来太多的伤害，虽然有爱，但是爱也是被罪缠累着的。就是在这个缠累的过程中间，我们只会先想着自己，先顾好自己。然后现在呢，就是我们关系也和好了，感觉还是挺感恩的。然后总的来说，就是在这个过程中间，前一部分是我能感觉到神对我的管教，就是当我跟我爸妈关系破裂的时候，我能感觉到我跟神之间的关系也是有一些隔阂。然后接下来那部分就是我能感觉到神对我的爱，因为我虽然做得不好，但是神依然是爱我的，他依然用圣经然后用弟兄姐妹来提醒我，就告诉我我应当要孝敬父母。我就很感恩神对我这样子这样帮助我，然后慢慢的引导我去修复我和我父母的关系。我就觉得修复关系了之后，就觉得自己心里面也不纠结了，然后心也就一下子很放松了，就是觉得像圣经上说的，我们按照神说的这种去做，耶稣的担子是轻省的。我觉得很感恩，荣耀归给神，谢谢。
好，谢谢贝卡姐妹。其实我想贝卡姐妹因为时间关系她不可能讲很多，但是实际上是在她个人跟我一开始分享的时候，她讲了很多具体的她是怎么受父母受伤害的这个例子，所以你才能感觉到她每次提到这个就是会泪流满面的。但是我也很感恩她这个见证稿呢改了好几次，这个是最后一稿，但是最后一稿当中我是发现他把父母对他的伤害全部都省掉了，其实很感恩。他之所以把这个省掉，从另一个方面来说，其实他已经开始学习放下了。我不知道我们弟兄姐妹，可能弟兄姐在座的弟兄姐妹都知道这个创世纪里面约瑟的故事。如果对圣经不太熟的呢，可能就没有听过这个故事。那现在呢，我想请大家来转换一下角色哈。比如说你呢，你就把你当成圣经里面的这个约瑟，你从小非常受你父亲的宠爱，因为你是父亲最宠爱的妻子生的第一个孩子，但是呢，你却被嫉妒你的哥哥们丢到了深坑里面，又卖给了埃及商人。哥哥们把你身上的父亲给你做的那个彩袍扒下来，然后又沾上一点血迹，禀告父亲说你已经死了。那之后也不知道你在埃及的日子是怎么熬过来的。那总之十几年之后，你因着对神的信靠，你成了埃及的宰相，地位仅仅次于法老。而你的哥哥们呢，却因为饥荒来到了埃及来买粮食，你见到了他们，但他们已经不认得你了。在创世纪里面，约瑟在认出他的哥哥们之后哭了好多次，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数过。那今年的一月份我又再次读了创世纪，所以我就认真地数了一下。第一次是在哥哥们第一次来到埃及来买粮食的时候，在约瑟的面前彼此承认有罪，这时候他们还不认识约瑟啊。约瑟看到了他的哥哥们，见到他们哥哥们互相承认彼此有罪，圣经里说约瑟转身退去哭了一场。第二次是在终于见到 他的亲弟弟便雅悯的时候，创世纪四十三章三十节如此记录，约瑟爱弟之情发动，就急忙寻找可哭之地，进入自己的屋里哭了一场。第三次是在约瑟向哥哥们坦诚自己是谁的时候，他就放声大哭，连埃及人和法老家中的人都听见了。第四次是紧接着第三次，约瑟交代完哥哥们把父亲带来，然后伏在他兄弟便雅悯的颈项上哭，便雅悯也在他的颈项上哭，并且他又与众弟兄亲嘴，抱着他们哭，然后他弟兄们就和他说话，兄弟们和好。第五次是约瑟见到父亲的时候，见了面就伏在父亲的颈项上哭了许久。第六次是雅各去世的时候，约瑟伏在他父亲的面上哀哭，与他亲嘴，约瑟为他的父亲哀哭了七天，震动了迦南地的居民。第七次是哥哥们在父亲去世之后请求宽恕保证的时候，约瑟就哭了。约瑟对他们说，你们不要害怕，我岂能代替上帝呢？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上帝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存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于是约瑟用亲爱的话语安慰他们。弟兄姐妹，在圣经里面并没有详细的记载约瑟他是怎么样被哥哥虐待，但是作为一个堂堂的埃及宰相，他这么放肆的哭泣，连埃及人和法老家中的人都听见了，可想而知他受到的伤害不仅是身体上的，还是心灵上的。不论从哪方面来说，他的伤害你可以想象有多大有多深啊。然而第七次哭完之后，约瑟就用亲爱的话语安慰他们，表明他其实已经从心里完全接纳了那些曾把他置于死地的哥哥们。所以上帝的心意是要我们从与父母的关系中学习接纳和饶恕。弟兄姐妹，我们有没有想过这一点啊？就是如果没有约瑟对他的亲人的这种接纳和饶恕，神的救赎就不一定会在今天临到我们。神是借着约瑟的接纳和饶恕，得以差遣大卫的子孙犹大支派的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世上。主耶稣他被鞭打，被吐吐沫，被扇嘴巴，他受尽了戏弄之后被钉在十字架上，以他的宝血作为赎罪祭，来成就我们世人与上帝的和好。他在十字架上是忍受着世界上那种最残酷的那个刑罚的痛苦，他还为那些兵丁祷告说，父啊，你赦免他们，因为他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当我们接受主耶稣成为我们救主的时候，我们是在宣告我们要让耶稣基督来管理我们的生命，在这个时候恩典就降临了。我们在基督里成为新造的人，我们可以说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们过去的我们了，不是老我，而是基督在我们的里面活着。我们所有的委屈，所有的痛苦，主耶稣都知道，而且他都用他的宝血把它涂抹了。我们唯有深信神许可的一些经历是为着我们现在或者是将来的益处。所以从这个第一个带应许的诫命中，我们读懂了两点神的心意。第一，这是神的命令；第二，神要我们学习接纳和饶恕。 那接下来有的弟兄姐妹会想哈，那现如果我的父母亲已经不在世了，那是不是意味着这个命令就没有意义了呢？那在16世纪有一个在德国的海德堡有两位神学家，他们花了很多年的时间，他们编撰了一个海德堡教理问答。在海德堡教理问答，这是一个教义指南。那在这个问答的第104条就问，在第5条诫命里，上帝吩咐的是什么？这个回答是，我应对父母和一切尊长表示尊敬、爱心和忠诚，顺从他们的好教诲和管教，并以忍耐的心包容他们的软弱，因为上帝的旨意是要我们受他们的管理。好，这个弟兄姐妹要知道，这个海德堡要理不是这两位神学家凭空杜撰出来的。你看下面1、2、3列举着全部是圣经的经文，就是也就是说他们得出来的这三点结论，这几个结论是从这下面的圣经经文里面总结出来的。另外在第17世纪有一个威斯敏斯特的大要理问答，还有一个威斯敏斯特的小要理问答，那这两个都是给成年人学习真道以及给家庭敬拜使用的一个基督教的要理的解释。那这两个要理呢，里面都强调神让我们孝敬父母，其实是指对父母和一切尊长表示尊敬、爱心和忠诚，顺从他们的好教训和管教，最重要的是我们要以忍耐的心要包容他们的软弱。弟兄姐妹，我们对尊长、对父母抱以极大的尊敬，并不是因为他们做得好不好，或者是他们配得，而是尊荣神赋予我们的权柄，尊荣神给我们做儿女或者做晚辈的这种位分。神并没有教我们具体怎样与各种情境下的父母或者是尊长相处，但是如果我们自己先改变我们自己，越渴慕神，就越能从神那里面能够得到力量和智慧。就如同刚才白卡姐妹在见证里说，她越读经就越能感受到神就是爱，当她读到这些话的时候，她就觉得她应该去爱她的父母亲，去联系他们。所以说这个爱绝对不是出于他自己，那这个爱是出于神，因为神命令我们带着爱去尊荣父母和一切尊长。好，下面我们来说尊荣。弟兄姐妹，尊荣不是说要你带着苦毒去与父母相处，但是内心却藐视他们。尊荣不是勉强去满足父母提出的不合理的要求，尊荣是对父母的养育之恩心存感激，尊荣是为我们的父母及尊长祷告，尊荣是顺从他们的好教诲和管教，尊荣是以忍耐的心包容他们的软弱。当我们真正理解并且去实践神所定义的尊荣的时候，我们在世不只是长寿，更多的是得福。就像英文版圣经说的这句话， It may go well with you， 因为这是神所赐予的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慈爱圣洁的阿爸天父，今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为自己、为父母、为祖先的过犯来向你认罪，祈求你用耶稣基督的宝血来遮盖，不让罪的结果影响到我们或我们的后代。我知道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完成的救赎完全担当了我们所有的罪，如今我们在主里面是新造的人， 旧事已过，一切都变成新的了。主啊，就求你的圣灵来大大的充满我们，使我们能够有能力在家庭中遵守你所制定的权柄秩序，尊荣父母及一切尊长。主啊，我们也求你祝福我们在座以及所有的母亲们，彼此勉励，让我们做一个好榜样，来培养敬虔的子女，使我们也能够成为受孩子尊荣的母亲，来享受你所赐予的美好的应许。愿一切的荣耀归于你，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祈求，阿门。